家，欢迎来到空中主日学，我是康来昌。今天我们继续要讲到工作和家庭，就是基督徒伦理里面很重要的部分。我们是用从雅各开始的家庭来谈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依靠上帝。那我们讲到约瑟30岁做了宰相啊，他也位置非常的高，也娶了妻，生了儿子，那么他把过去的统统都忘记了。可是他还有功课要学，神还要他学。那么他忘记了，神没有忘记。所以我想过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就是当约瑟他做了官以后啊，在特别做宰相，在创世纪第41章讲到说，约瑟巡行埃及地，第45节，第41章45节。他那个巡行的地方，他的马车可能接近他老家很近了，他却转回来了。你们问过一个问题，约瑟是非常爱他的父亲，约瑟为什么没有去找他的父亲？他做了官了，当然我觉得他非常好了。我如果做官了，做了宰相了，我会第一个先把波提法的老婆杀掉，我会把波提法的官免掉。你这糊涂人，然后骂他的老婆居然引诱我。第二个，我可能发兵打到我的老家，把我的哥哥杀掉，都是应该有的报复。哇、哦，关了我这么多年，让我受这么多痛苦。约瑟没有很好，约瑟没有很好，但是他为什么不去找他爸爸呢？他这么爱他爸爸，他最后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第一句话是我是约瑟，第二句话就是我父亲还在不在？他非常爱他爸爸，他为什么没有去找他爸爸？而且他很想念他弟弟，为什么没有去找他弟弟？我看过一个犹太拉比的写法，就是说，他说约瑟很可能在这么多年觉得，他会去想，他为什么会遭遇这么悲惨的命运，为什么会被卖，然后为什么差一点被杀，为什么？各位，您记得这个，基督山恩仇记，那个被冤枉关在岛上面的那个男主角，他在午夜梦回没事的时候，他要想，哎，我这么好好的被陷害啊，到底谁陷害我？约瑟可能也会想，我谁在陷害我？那你说很简单嘛，基督山恩仇记最后是那个老头子想办法让他想出来，哦，是你的情敌，是你的商场的敌人，你的政敌要陷害你啊，想出来了，然后最后他怎么报仇？约瑟他怎么想？你说这太简单了，我觉得不简单。约瑟想，当然是他的哥哥陷害他。但是他哥哥陷害他，不妨碍他去找他爸爸，他为什么不去找他爸爸？我相信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他一定想一件事，爸爸为什么不来救我？他爸爸这么爱他，又有这么多财力。各位，如果你今天到美国或加拿大被人家关起来了，你不让你跟任何人接触，你心里会有一个指望吧？哦，会不会我的朋友或老婆现在找大使馆或者找律师哈？怎么样，总要有人来救我嘛，我现在失踪了，他们会有人来救我嘛？你会想到你最爱你的人会想办法救你，或者你儿子，你的指望也在他了。约瑟在被卖的时候一定想，我爸爸会不会来找我？可是爸爸没有来找，爸爸没有来找，我们也知道原因，就是爸爸以为他死了，这是他哥哥很聪明的地方。那约瑟在监狱里面会不会哈想不开啊，或者在监狱里或者在做奴隶的时候想不开，我们是苦的时候会钻牛角尖的。我自己觉得非常有可能，约瑟可能会觉得他爸爸在这件事上有份，他爸爸在他被卖做奴隶的事上有份。两个证据，一个是他卖到埃及没有人来找他，他爸没来找他，第二个是他爸爸叫他去找他哥哥的。有可能他爸爸因为约瑟的那个梦，你也记得他梦见星星月亮太阳向他下跪，他爸爸很生气，我要向你下跪啊。约瑟可能想，我一做这个梦，爸爸一生气，爸爸就把我叫去找哥哥，然后哥哥就把我卖了，所以这是爸爸做的事。有一个犹太拉比就说，可能约瑟觉得是他爸爸是整个事情的背景，所以他没有去找他爸爸。我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合理。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呢？就是各位，我们心中常常在钻牛角尖，在猜这个猜那个。很聪明的约瑟猜的也许也没有错，因为实在是太费解，为什么爸爸不来找我？为什么爸爸把我送到哥哥那里？当然我们也知道，爸爸叫约瑟去看哥哥是看哥哥平安不平安，爸爸也没有想到哥哥恨弟弟会恨到这个地步。我看过很多的家长，他们不知道他们孩子们在想什么， 以至于出的事大惊失色。雅各不知道他的十个儿子恨他的小儿子，或者是第十一个恨到这个地步。啊，总之这都是人间的误会也好，伤害也好，没有结束。即使约瑟做了宰相，还没有结束。上帝的救恩是要那被拯救的一个都不失落，父给我的一个都不失落，在约翰福音耶稣讲的。好，神就再用奇妙的工作。那么七个丰年完了，荒年来了。荒年来了，迦南地也有荒年，雅各家也没有东西吃。在42章你看到雅各这十个儿子实在是不成器，没有东西吃，他们不知道做什么。雅各说，你们干嘛，你看我，我看你啊，连我这个老头子100多岁了，我都听说了在埃及有粮食，去买粮食啊。啊，于是十个哥哥就去了。十个哥哥去了，到了宰相府，约瑟看到了，他看到他哥哥，圣经上讲就认出他们。然后约瑟就想到那个梦了。过了差不多22年，那个梦实现了。我要等22年啊，感谢主。我想他心里很难平复下来。各位，你的仇人恨你，伤害你，无缘无故的，而那个仇人原来是你的兄弟，你对他很好的，他伤害你，现在上帝把他放你眼前了，你怎么办？我们生活中的情绪不仅是有沮丧，有灰心，有害怕，有紧张，这需要圣灵，需要上帝的话，上帝的爱来滋润，来改变，来克服。我们也会有得意的时候，哇，我终于熬出头来了。熬出头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骄傲呢？我们又回到最基本的神学观念，因信称义。如果知道我们一切的良善美好都是从神来的，如果知道我们一切的痛苦的遭遇也是从神来的，而神加给我们都是好的，这叫信心，我们就称义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站得住，我们也能有智慧的生活。约瑟知道一件事，约瑟知道是上帝在带领，所以他在沮丧也好，非常兴奋也好，他能够有好的反应，恰当的反应。啊，这个我们在中国儒家里面也常常讲叫修养。啊，这个突然被侮辱了，不会能够很振作，人家吐痰在你脸上可以唾面止干，突然碰到惊慌害怕可以忍住。这个我们在春秋战国里面也看到很多这一类的事情。但是那种都是人的修养，那个不是真实的良善。真实良善要从上帝来。我们不反对修养，我们也不反对个性的操练，但是需要有上帝。哦，约瑟一看到他十个哥在他面前跪下，要想到梦的实现，我想那个真的是又恨又要报复。现在上帝把你交在我手里，如同大卫有机会杀扫罗一样，一定是想要杀他。但是你怎么克服心中的报复和仇恨？如同你怎么克服色情的引诱、金钱的引诱？你要有上帝。约瑟可能本来还不太能克服，他把他十个哥哥就关起来了，说他们是间谍，来到这个地方只是要探视国情的，关起来了。他们说你们是间谍。然后在创世纪42章第十三节啊，他们就说我们不是间谍啊，然后就把他们的身家通通都讲出来了啊，我们是兄弟12个人，有一个最小的现在在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很有意思，各位，约瑟的哥哥说谎做坏事，跟父亲的妾上床乱伦，杀人杀事件的人，卖弟弟，然后懒惰不会好好做事，都没有碰到什么。杀人也没有被报复，卖弟弟也没有被报复，做了坏事都没有被报复。还有人间常这样，他们一开始诚实就出问题了，他们一诚实就出问题。很多人不愿意诚实，不愿意良善，甚至很多基督徒不愿意为着主走十字架道路，都是因为哎呦，好像常常善无善报，恶无恶报，善有恶报，恶有善报。让我们坚持信靠上帝。约瑟哥哥一说老实话就被关在监狱去了。他们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约瑟知道。我想约瑟非常想知道他的这个弟弟怎么样，他也想知道他父亲怎么样。后来我们看到这里没有写，后来我们看到那个人一直问他，你们的父亲怎么样，你们弟弟怎么样。那这也可以是一个这个审讯嘛，哈，看看你在问答当中有没有露出马脚。如果是你是间谍，就一定会露出马脚哈。有一个这个英国的小说家，侦探小说家 克里斯提他就讲到说，他的那个人物主角那个侦探最喜欢跟人谈话，一直谈一直谈，他人讲话总会露出破绽，他就抓他就从那个破绽里找到破案的根源。哎，约瑟也是，就是讲，然后讲，然后就找机会把他们关起来。嗯，你们一定是间谍，你们说你们不是间谍，你们说你们家里有个小弟，把他带来我看看，带来我看看，要不然你们就命难保了，把他们关起来。各位，再一次，如果我们今天出国哈，那个人家海关很不合理，说你是恐怖分子，说你是黑道，把我们关起来了。各位，假如你真是一个良民，你真是好好的出国旅游，然后被人家扣起来了，关起来，你的反应是什么？一定是愤怒嘛，一个是很气，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一个是很慌张嘛。可是约瑟的哥哥不是这样的反应，他们被关起来，第一个反应就是罪有应得。各位，这个离他们犯罪卖弟弟已经是22年了，他们被人关起来，冤枉的被关起来，他们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现在流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了。有良心的，他们心里在这20几年其实一直被责备的。好，约瑟听到他哥哥在监狱里讲的话，他就哭了。那么后来就留下一个西面，然后把其他的这9个哥哥呢通通都送回去了。不但送回去了，他们粮食也给他们非常充分，他们买粮食的银子也放回口袋里面送回去。好，他们就回去啦。虽然买到粮食了，可是又失去了一个兄弟，真是很危险很倒霉。你看，你一诚实起来怎么反而被关，一诚实起来反而有个人被扣做人质。然后他们到旅馆，有一个人打开口袋一看，哎，里面都是钱。哎，我买粮食的钱怎么又回来了？各位，如果你在银行，你在外面买东西，刷卡刷了几十万，然后下个月银行账单来了，一毛都没有记录，你打电话给银行，哎，我刷了这么多，怎么都没记录？没有啊，没有啊，那你什么反应？乐死了嘛！我花了这么多钱，结果钱都回来了。他们没有快乐，他们吓死了。回到家里，发现不仅是那个兄弟的口袋里有钱，其他每一个兄弟口袋里都有钱，钱都回来了。他们看到创世纪42章35节，他们看到银包就害怕，真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了，他们还不敢跟父亲讲，所以钱回来他们还是害怕，有些事情发生了。各位，其实生活中天天都在发生事情，上帝借着天晴下雨，借着一帆风顺，借着风平浪静，也借着大风大浪，借着水灾，借着911，借着各样的事情，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依靠他，要不然银子回来不一定是好事，儿子失去也不一定是坏事，要依靠上帝。好，他们回来了，爸爸当然说粮食买回来很好，怎么西面有个儿子不见了，上次约瑟不见了，现在西面又不见了。哦，因为碰到一个宰相，他不让我们，他说我们是间谍，所以就把西面扣在这里。他一定要看到小弟弟便雅悯。这时候你看到雅各的反应，又叫我们很难过，也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孩子这么堕落。这个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对他其他的儿子说，我儿子不可以跟你们去埃及，我听到会吐血啊，你的儿子不可以跟我们去，那我们是谁？我们是狗啊，我们也是你儿子。哎，偏心，偏心让全家人都不和。爱是好的，但爱没有被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来约束的时候也是不好的。雅各现在更是3000宠爱在便雅悯身上了，那他的哥哥们我想更恨这个小弟弟，也更不喜欢父亲了，不让他去。可是后来饥荒越来越严重，他们买回来粮食也吃完了，非去不可了。那么犹大这个时候取代了流便的位置啊，流便本来是长子，但是因为他乱伦，长子的名分就没有，他也是优柔寡断，他也讲话不智慧。当他说这个爸爸不让便雅悯去的时候，他就说，我把我的2个儿子给你，如果我不把便雅悯带回来的话，你可以杀掉我的儿子。各位，你怎么能对父亲说这样的话呢？ 我小的时候管教，我儿子小的时候我管教被我爸爸看到了，他就说你再打你儿子，我就要打我儿子了。这个祖父是非常宠孙子的嘛。刘辩讲话不智慧，但是犹大讲话就很智慧了。犹大就劝他爸爸，你不要便雅悯去，我保证他会回来，因为你不让他去的话，我们通通都要饿死了，便雅悯也要饿死了。亲爱的朋友，你生命中不要有一个便雅悯。圣经上讲到说哈，雅各觉得他的命跟便雅悯连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命跟什么连在一起，跟银行的存款连在一起，跟股票连在一起，跟我们情妇连在一起，跟我们的学业事业连在一起，跟我们的博士论文连在一起，跟我们发表的论文连在一起，也就是跟这些名利富贵人间的亲情连在一起。各位，我们的命只能跟上帝连在一起。当我们完全跟上帝连在一起，我们对钱对人对儿女对事情就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如果你的命是要寄望在金钱，在其他任何金钱政治人际关系等等上，这都很好的，但是你去依靠他，那你就坏事了。雅各他不愿意舍弃他的儿子，他要便雅悯在他身边。如果便雅悯不走，他如果不舍掉他儿子，便雅悯会死，雅各会死，全家都会死。当便雅悯一走，便雅悯也活了，雅各也活了，全家都活了。得着生命的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就得着生命。让我们总是记得这一点啊！让我们就是专心的完全的依靠上帝，我们人际关系做事做得好。犹大说服了雅各，雅各就把这个小儿子交在他的手里去见约瑟了。去了，约瑟看到便雅悯来了，当然非常高兴。然后他最后就用了一招，他要看他哥哥，他当然希望跟他哥哥和好，那么他就要看他哥哥是不是还是良善的。那么他们一起吃喝，把所有又给他们非常多的粮食，然后让他们回去，也再一次把所有的银钱都放回他们的袋子里。他们本来这次带来还给约瑟家宰，家宰说没有，这个是上帝给你们，继续给他们。但是约瑟把自己的银杯，最重要的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当他这十一个兄弟都离开了回去的时候，我想他们是松口气，哇，这个埃及宰相好恐怖，爱你的时候对你那么好，给你吃给你喝，而且一起吃喝，而且给我们那么多粮食，但是要刁难你的时候把你关起来要杀你，哇，现在总算离开他了，我们要回去了啊，慢慢走要离开了。约瑟派他的家宰说，你们去追，说你们怎么偷了我的银杯，好，去追。各位，再一次所有的兄弟都说，我们哪里有偷，这他们也真的是没有偷，没有偷没有拿。以前雅各也有同样情形，拉班追他的时候说，你怎么偷了我的神像，其实雅各没有偷。各位，在这些事情上都显出一件事，就是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你没有偷，可是银子跑到你的口袋里了，你明明付出去了，银子又飞回来了。当然这些都是人的一些作为，但是我们看不清楚，求主让我们谦卑，你真的看不清楚，你不知道，我们不是因此就不努力，但是让我们谦卑。当家宰追上这十一个兄弟的时候，你们怎么偷我主人的银杯，他们说没有啊，我们怎么可能偷，怎么敢偷。然后他们就说了，谁偷谁死，因为他们很有把握，没有人偷啊，杯子在谁的袋子发现谁就死。那个家宰当然也吊他们胃口，一个个查到最后一个，查到便雅悯的口袋，打开里面有杯子，便雅悯要死。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如果这十个哥哥在这个时候看到便雅悯的袋子里有杯子，然后便雅悯要被抓回去的时候，如果他们就说，好了，便雅悯再见了，这是你这家伙啊，从小被宠坏的，看到好的就拿，现在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那我们也没办法，再见了，他们走了，然后心里非常高兴。我们一生最大的两个心腹大患，一个就是约瑟，一个就是他弟弟便雅悯，这两个人就是爸爸宠的。现在这两个，约瑟已经被我们除掉了，现在便雅悯又是因为他自己偷东西要被卖作奴隶或者被杀头，太好了。然后我们回家跟老爸讲，便雅悯死了，那老爸可能也气死了，他大笔的遗产就给我们了，哇，一举除掉两个心腹大患，不是很好吗？各位， 如果这样做，可能约瑟立刻会把他们都杀掉。感谢主，他们回去了。他们回去，他们不必回去，他们回去了。他们开始走十字架道路，他们开始爱他们的弟弟了。他们回去，约瑟就说：“哎，你们怎么偷我的东西呢？这个小弟弟怎么偷我的东西呢？”这时候犹大就讲了一番最重要的话。这番话是圣经里最感动人的一篇话。这番话犹大真的表现出他改变了，他有上帝的爱。他就对约瑟说：“请你放了我的小弟弟，让我来代替他。我没有偷，我来代替他。”那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情感，但是那很多的情感的部分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讲，我们只有说它重点。我留下来代替他做奴隶。这里犹大甚至是预表了耶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替我们担当一切的罪恶的刑罚，替我们担当一切的羞辱，替我们承受一切的痛苦，然后把一切祝福给我们。犹大说：“我没有犯罪，但是就让我承担吧。”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当他这样爱他弟弟的时候，而不像他以前和其他的哥哥一样，这个弟弟是我们的眼中钉，这个家伙被宠，我们很恨他。现在是爱，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当犹大向约瑟求说：“我留下来替我的弟弟，因为我爸爸不能没有这个孩子。”他也不抱怨他父亲了，他可以抱怨他父亲，我这老爸实在是偏心，害得我们全家现在这样子。各位，人生很多账你要算的话算不完的，家庭的也好，工作的也好，我不是说不要算账，而是说我们基督徒需要有一个聪明智慧和仁爱信靠上帝的心来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当犹大说我来代替我的弟弟的时候，约瑟就放声大哭了，跟他们相认了，问题就解决了。哦，这个不再处罚他们了。当然约瑟真是非常棒，在这22年的磨练里面，他也不再是少不更事，他真的很聪明也很慈爱，他关心他父亲，他也现在爱他的兄弟。兄弟对他不好，虽然最后表现出悔改，他怎么能够饶恕他呢？各位，这很重要，这是最重要的。约瑟跟兄弟相认，第一句话是我是约瑟，第二句话我父亲还在吗？然后他哥哥们都吓死了吧，哎呀，难怪这个宰相这样整我们，原来他在报仇啊。约瑟马上安慰他们说：“我是你们兄弟约瑟。”然后说：“我不恨你们。”为什么不恨你们？因为虽然是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但是是上帝在带领我过来的，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这就是罗马书8章28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基督徒并不是阿 Q 啊、失败了、被人打了，儿子打老子。我们基督徒并不是鸵鸟，看到困难把头放在沙里面啊、哦、仰望上帝，不是。你看约瑟是不是这样的人？你看圣经里属灵人是不是这样？不是，我们用脑筋，我们思想，但是我们依靠上帝。我们能思想，能用脑筋，能做事，就是我们有个信心，即便一切黑暗，上帝在带领。上帝带我过来的，是上帝。所以在这许多艰难中，我能有一个好的表现，因为上帝带领不会错。各位，我相信你生活中千千万万不如意、不合理、不合逻辑，甚至不合上帝心意的事都临到你。我们会有这样，哪一件事比十字架更不合理呢？哪一件事比十字架更不合耶稣的理呢？他是这样善良、这样顺服、这样爱天父、这样爱人类，结果他被人类出卖，被他自己的门徒出卖，他自己死，甚至天父也丢弃他，但是他顺服，成就了救恩。我们不是做傻瓜，我们也不能做耶稣，但是让我们顺服上帝带领解决问题。后来约瑟的他们的父亲雅各死了，哥哥怕约瑟当年饶恕是因为爸爸还在，现在爸爸死了，哥哥会不会弟弟会不会报复？约瑟就说：“我不会报复，我不能代替上帝。你们的心不好啊，注意，我们爱人并不是和稀泥，你们的心不好，你们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这句话请你记得，上帝的意思是好的。约瑟能解决一切的问题，碰到艰难能胜利，就是因为他有信心。我们也讲到雅各在死前的事情，雅各那么痛苦，那么后来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以为他的儿子都失去，又有大灾荒的时候， 人家跟他说，你儿子22年前走失的儿子没有死啊，不但没有死，他现在做了埃及的宰相。雅各本来不信，后来看到约瑟接他的车子，看到他就信了。哦，他就再一次移民到埃及去了，晚年移民去了。他这一次去是他一生最平安的17年。他死前他就给他的儿子约瑟和他的孙子祝福，他做了他一生的第三个祷告。在那个祷告里面他就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赐福你们。雅各一生求祝福，最后是祝福别人，施比受更为有福。感谢主。他以前讲就是我父我主的神，现在他会讲就是保守我的神。愿上帝成为你的神，而不是你牧师的神，你父母的神，你妻子的神而已。上帝成为我们的神，在这个痛苦的世界保守带领我们得胜的神。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各位好，我是康来昌。